各位，我哋嚟睇马太福音第六章主祷文嗰段啦。昨日讲咗一小部分，第六章我哋读第五节，一直第九节啊，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再日同大家思想咗前面三个愿嘅头两个愿啊，我盼望大家明白。我以前咧都同大家讲过下主祷文，但系咧我哋嘅困难咧就系冇将呢三个愿嗰种宏观、嗰种伟大、嗰种嘅震撼放喺我哋嘅心里边。我哋冇耶稣嗰个使命感。你想想这三个愿呢串你上来呢，其实就是整个历史来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再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愿所有人都认识神，然后来到他面前跪拜，尊他的名为圣。当然间这样就是想到福音传遍天下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使命，这个就是他的大业，这个包括他要钉十字架，他周围传道，他差派传那些门徒出去传道，整个教会历史的传道都在头一个这个愿字里面了。然后第二个愿，愿你的国降临，即是指他的属灵征战成功了，天空属灵的征战打败那恶者，然后耶稣基督就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消灭地上的敌基督假先知，夺取他的国成为基督的国。那个时候我们都复活被提，然后同耶稣一起降临在地上作王。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最挂心最挂心的天国成就降临。所以耶稣同这个比拉多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神仆就要征战。国在他的心里面很重要。再跟大家讲，我在华福会听见他们说，发现到原来神的国远远重要过一个地方教会。这句说话我听了几十年，放在心里面很震撼我自己。我自己都慢慢学将我的侍奉领域扩大扩大扩大扩大。所以呢，我现在呢退咗休啊，唔使行政，唔使翻 office 啊，我又系写书啊。其实我每日写书咧，我用好多时间啊，我真系差唔多除咗讲到食饭之外，全部时间系写书啊。我一路写嘅时候，我心系咁谂，我啲书啊，我又死咗好耐先有人睇到嘅，唔系咁快就传出去嘅啊。只要我的书将来能够帮到 世上好多人，我觉得我活着就有价值啦。事实上，我时时周围喺世界各地去讲道啊，同埋有好多我根本完全唔识佢哋嘅，佢哋邀请我讲道，全部都系睇我啲书嘅。咁所以呢个文字工作咧个流行啊，好重要，系一个好大嘅使命啊。即系好深刻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世代俾嗰个电脑网页啊抢晒，所以啲书本好难卖啊。咁啊，刘瑞光牧师咧，佢又退咗休啊，佢又认为咧，佢活着嘅价值就喺电脑上面个网页上面继续写作、写作、写作嚟服侍全世界。呢个就系佢活着嘅最大嘅使命。不过佢有少少唔同咧，就系放喺网度任人睇。我嘅使命咧就写成书。嗰啲人认为点解你唔放喺网度啫？唔使收钱啦咁。我都其实唔系为钱嘅啊。不过问题咧就系有几样啦。第一样咧，如果个个都写作放喺网上边，嗰啲出版社冚唪执晒粒啦，系咪？就唔会造就有好多人起嚟写作嘅。啊，第二咧就系好多时候放喺网上边嗰啲咧系比较啲料唔系咁细心嘅噃。啊，即系随便就抌上去噶啦，唔系几负责任嘅。啊，写成书咧就唔同啦，好细心，好细心，修改好多次啊，咁然后先咧放上去喺本书度。啊，咁个心态系唔同嘅，但系好主要一样嘢咧就系将来如果世上好多人睇到呢书，能够造就到佢哋啦，咁就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所以个心咧一路一路扩阔、扩阔、扩阔全世界啊，希望有人睇到，咁我活着就有价值啦。咁我记得，尤其是我写个诗篇《燃经亮光》咧，我真系好大感动，因为冇人好似我咁写，将诗篇咧串起嚟写嘅。啊，早排咧，我遇到一个传道人，我同佢交通，啊，我话，我有感动写个诗篇咧，唔系一篇一篇写，系串起上嚟一个主题咁写。佢突然间，我原来佢话从来冇人咁写过，乜有咁嘅嘢嘅咩？我系啊咁，哇！佢觉得好即系好大嘅使命啊！佢话从来冇人咁做啊，呢个好大嘅发现咁。我话系啊，不过我写个诗篇《燃经亮光》咧，已经咁厚啦，再写厚啲咧，可能冇人睇噶啦。啊！但系就系希望将来人睇到。嗱，各位弟兄姊妹，我咁讲咧，其实我哋大家都要学将嗰个属灵嘅领域扩阔、扩阔、扩阔、扩阔到全世界，成个国度，关心到好多宣教士喺度殉道，关心到好多异端流行。关心到整个世界好多迹象，耶稣就快回来了。关心到不是只是我们的堂会，整个平安福音堂，或者全香港，或者所有华人，或者整个基督教为什么和天主教联合。当你的心一路这么扩阔，关怀关怀关怀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不见了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变成很细小了，神的国才是大的。啊，那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就是这样教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哇，好阔好阔的领域，愿你的国降临，好远好远到世界末日才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在千里年国他统治世界的时候，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从前在天上作王，那些天使耶稣吩咐他来他就来，吩咐他去他就去。天使好听话的， 但是将来在千年的时候呢，耶稣在地上作王，但愿他的旨意流通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顺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好像在天上那些天使顺从的吩咐一样。那我就想起千年的时候，究竟耶稣的旨意是什么来呢？愿耶稣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我在这方面我思想了很多，最近我思想了有两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究竟耶稣基督在千年国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发现到第一个旨意就是他要藉着讲道来治国，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耶稣作王的时候吩咐全世界列国每年要派代表上耶路撒冷参加预祝棚节，听耶稣讲道。哪个国家凡是不派人上来听讲道的，就不给个国家有雨水。当然哪个国家想作反呢？在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呢，他就用铁杖管恨八国的，他好像用铁杖打碎摇杖的瓦器一样。哪个国家能够敌挡耶稣的政权啊？你敌挡耶稣的政权，就即是不是江雅船打老虎那么简单啊？江雅船敌对那个铁杖啊，怎样敌对得到呢？啊，所以当时耶稣基督的统治呢，是铁腕政策，独裁主义。他不需要内阁，他不需要议员，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讲亲的就是命令，讲亲就是法律，全世界都要听他一个人的话。当然间当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圣经说众目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由天降临的，并且在烈火中在大荣耀中降临，那个荣耀好像闪电一样。所以马太福音24章说，闪电从东边直照到西边，人之降临也要这样。大家知道闪电砰成半边都光晒的嘛，是吧？咁耶稣教运嘅时候降临呢，就半边天都光晒㗎，带着千万嘅圣者降临。哇，当时世界嘅人好驚好驚，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哀哭就係因为一直唔信耶稣，佢哋仲杀好多基督徒，现在亲眼见到耶稣先嘅神，你话佢哋几驚呢？啊，但是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保杀他们，因为他们肯因耶稣降临而哀哭而惊慌，所以耶稣基督呢就给他们进入千禧年。那么昨天都告诉大家听，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宗教了。为什么？证明耶稣才是真神 啊大家知道现在的回教徒很恶死，杀很多基督徒，又不将人改变的信仰啊，用武力啊，用刀剑啊，咁逼人来改变的信仰，然后杀人啊。但是到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哇，他们真的怕得很紧要啊。我们以为穆罕默德先是先知，原来耶稣先是真神来的，好怕好怕。那些拜偶像的国家将偶像丢给田鼠和蝙蝠，即是大家放弃自己的信仰。以赛亚书多处是这么讲，到那个时候唯有耶和华独显为大，所有神都没有了，所有偶像全部没有了， 因为冇一个神曾经驾着天上嘅云喺烈火中喺大荣耀中降临嘅，所以耶稣嘅独显伟大。嗱，嗰个时候耶稣作王点样作王呢？就是要全世界的人听他讲道，去耶路撒冷参加个住棚节，即是跟参加夏令会一样。在这个马拉基书啊，形容那些人上耶路撒冷参加夏令会啊，参加住棚节，形容得很仔细啊。甚至那些马车啊，都有那些铃铛啊，还有写着归耶和华为圣的。这边有马车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那些是专车专机运送世界各地的人去参加耶路撒冷的住棚节，是专用的，所以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又讲到他们参加耶路撒冷的住棚节的时候呢，在个圣殿门口那个个洗作盘啊，好大嘅洗作盘啊，同埋佢哋煮饭啊，嗰啲镬好大啊，食大镬饭啊，咁好多人去参加啊。甚至咧，嗰啲路咧，专路上耶路撒冷嘅路咧，都系归耶和华为圣嘅。世界各地嘅人咧，都喺度上耶路撒冷。就问你去边啊？你去边啊？我去神嘅殿听神嘅道啊！咁我又系啊！咁圣经形容都好仔细嘅啊！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真系明白呢一点咧，我哋参加夏令会就好重要啊！因为千禧年嘅时候参加嗰个住棚节，即系等于参加夏令会。我相信耶稣唔系净喺住棚节讲道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在电视呢都一样讲道的。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很容易的嘛，耶稣应该日日在电视里面出现啊，教训啊，啲人啊，咁啊。香港选特首啊，争来争去，我都曾经发暗梦啊，如果我选了特首就好了，咁啊。我不是想做政治家，我就想用讲道个个礼拜跟全香港人讲下道，来重建他们的道德观念。我真的有时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这个那时候董特首啊，后来呢曾荫权啊，我很想写信给他的。我说为什么你治香港你唔系同香港嘅人民讲啊？咩叫仁义礼智信啊？咩叫孝心啊？咩叫诚实啊？咩叫公义啊？你将呢啲基本道德嚟教导你嘅子民啊嘛？但系冇人咁做噶噃？点解冇人咁做咧？因为佢哋自己都犯罪，呢个系好个好大嘅困难。我好记得我以前在学校做训导主任的时候呢，当时香港政府的这个教育司处啊，有信落来就推行全香港道德教育。推行全香港道德教育的时候呢，问题就是哪个教啊？没人教啊，因为那些老师自己都赌钱啊，自己都看色情画报啊，自己都犯罪的。所以当时推行道德教育失败不成功，我又好想写信给教育司处，我说你推行道德教育为什么不给那些传道人给教会来推动呢？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香港政府有很多局，有水务局、公务局、警察局，所有这些局呢就是帮助我们生活得好一点的，但是香港政府从来没有一个局叫做道德局，只在那些人犯了罪先是用警察捉他，用法官审他，用监仓装住他，就没有一个局在人未犯罪之前来教育他们，是不是很缺乏呢？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缺乏，很缺乏讲道 来教育他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次次回来聚会，就是次次要讲道呢？就因为个道才能够建立我们。在千年里面，耶稣基督统治这个世界，就是讲道。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他的旨意人家不明白怎么行啊，他叫他的旨意叫人明白，就当然要讲道，告诉人家神的旨意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咁行出嚟点样行法啊？咁我研究圣经嘅时候，我又发现到喺千禧年嘅时候呢，就即系呢个马太福音25章嗰度，一共呢24章、25章，一共有4个比喻㗎喎。4个比喻去到第4个比喻，即系分辨绵羊同山羊嗰个比喻啊。那个比喻呢，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当主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招聚地上的万族到他的面前，将义人和恶人分开，好像分辨绵羊和山羊一般。即是说那个分辨绵羊山羊的比喻呢，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是指他降临在地上，招聚万民来到他面前来分辨的。即是说在千禧年的时候的审判来的。各位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不明白千禧年是怎样的。其实千禧年的当然是四境太平，万物复兴，是不是？因为耶稣作王了，魔鬼被捆绑1000年了，地上再没有一个大魔头在这里了。所以地上太平喎，咁啊太平嗰个生活系点嘅呢？点样分辨边啲人得救，边啲人唔得救呢？圣经讲啊，白色大宝座审判，嗰个审判之后，嗰啲唔得救嘅就落地狱，嗰啲得救嘅人就进入新天新地。咁个审判嘅准则系乜嘢呢？当然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死了的人，或者是旧约时代所有死了的人，他们是未得救的。他们那个时候就要复活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那他们受的审判呢，就按照他们生前所行的报应他们。那就叫公平报应的了。这个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各人，这句说话在圣经里面重复了几十次。圣经的意思从来没有按照我们的原罪来审判我们的。没有按原罪这回事的。圣经的审判就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所以历史上面所有死了的人在那个时候复活来受审判呢，是很公平的。你行几多就罚几多，你完全冇行为可言，好似嗰啲夭折嘅婴孩一死咁，冇行为啊嘛，就冇办法定佢罪，佢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哋唔系好似天主教咁相信要用婴儿洗礼先救佢啊，如果唔系佢有原罪啊，落地狱啊，冇呢回事嘅。神嘅审判从来冇讲话按原罪，全部按各人嘅行为嚟报应各人。但现在来一个问题，就是在千禧年里面未死的人，他们活了1000年了，怎样判他们得救不得救呢？那个分别绵羊山羊的故事就是一个准则了。耶稣说，你们这些义人可以进入我的国里面，在那里享福，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在监里你来看我，我赤身露体你来给我穿。那些人说，主啊，你几时坐监，几时赤身露体，几时饥饿，我们没见过、啊、耶稣说，这些事你们作在我这小子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然后耶稣就对那些山羊讲啦，佢话你呢啲作恶嘅，退到黑暗外边黑暗地方，哀哭切齿，进入为魔鬼所预备嘅硫磺火湖去，因为我饿了，你冇给我吃；我渴了，你冇给我渴；我赤身露体，你冇给我穿；我在监里，你冇嚟睇我。嗰啲人话：哇，主耶稣几时你系咁啊？我哋冇见过你咁嘅喎。耶稣话：这些事你既然跟唔作喺我小子身上，又即系唔系作喺我身上。其实那段经文咧咁样讲法好沉气啊！你觉唔觉得啊？嗱，你审判义人佢得救啦，审判恶人佢唔得救啦。那个原则系一样嘅啫嘛，你使乜重重复复咁讲啫？系咪？主耶稣咁重重复复咁强调，即系话俾我哋听，呢个系好重要嘅准则。呢个准则就系当时嘅人冇办法信耶稣而得救嘅，因为耶稣已经驾云降临啦。耶稣日日喺电视里边出现噶啦，你见到耶稣驾云降临，你点样信耶稣啊？你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话我哋听，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底，未见之事嘅确据啊嘛。所望即系未实现先至盼望啊嘛，未见即系属灵嘅事见唔到嘅，你见到就冇得信噶咯，未见之前先可以信噶噃。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见不到主的，我们这个时代天上的国还未降临，未能实现的，就我们就可以这样信。但千年的人呢没办法这样信，那他们怎么信法呢？耶稣就将这个原则稍微改一改，就是你信那个小子就是我，那你接待那个小子等于接待我，就是信耶稣了。换一句说话来讲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的旨意，那地上的旨意是什么？地上的旨意就是要所有的人彼此接待对方，彼此看对方为主耶稣。哇，如果人人都看对方为主耶稣，用爱用各样的办法来接待他，世界真的太平了，是不是真的复兴了，真的不会有罪了。你想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怎样接待人呢？即我们接待人都 很水皮的，告诉你，是不是？我们请人来吃一餐，我们计较他下一餐他要给回钱，上一次我出了钱了，下一次轮到你的了，我们要斤斤计较。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今天 AA 制，即是个人要出回自己那份，你说等我出啦，等我出啦。下一次喂轮到你了啩，我们是斤斤计较的，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觉得那个是主耶稣，我们又不会斤斤计较，次次我出啊，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千禧年的时候，为什么四境太平万物复兴啊？为什么毒蛇猛兽和小孩子可以住在一起啊？为什么不会有争战啊？为什么他们将刀剑打成泥耙啊？各人都不会再谈战事啊？为什么啊？因为个个都接待其他的人，接待的小弟兄觉得他是主耶稣。这个真的好非常之美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跟随他的脚中行，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目标了啊！我们大家就想起保罗去到这个加拉太教会讲道，被人打盲着眼，打到差点以为死了。咁啊，保罗写加拉太书嘅时候咧，就对加拉太教会讲：，佢从前我去你哋当中传福音，因为身体有病，那个时候你哋接待我， 如同主耶稣，如同神的使者。哇，他们这么爱保罗、啊、接待保罗如同主耶稣，如同神的使者、啊啊、我都讲过你听听，我去世界各地讲道呢，有些地方真是接待我接待得很好的、啊、有时接待好到呢你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在新加坡有个长老接待我，我接得很不好意思，那他就说了，因为你如同主耶稣，如同神的使者。哎呀，我就觉得他讲的这节圣经我就没办法推却他了，因为圣经真的这样教训。所以我自己呢都稍微学下这点、啊、我都在加拿大啊，甚至在香港啊，我都接待的人、啊、我有很多次的接待呢，结果呢就太太跟我吵、啊，就话我唔应该接待嗰个人啊，有咩咩危险啊咁。咁其实我心里边每一次接待，我都系谂，可能嗰个就系主耶稣，可能嗰个就系神嘅使者。我真系咁谂噶，我又咁谂添噶吓。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我咁样谂对唔对啊？嗱，好多人话见鬼，眼眉条又鬼，有啲响声又鬼。啊！三更半夜有个影闪过，又话鬼。我哋唔知点解会话咁多鬼嘅、啊，甚至喺教会啲人都话成日有鬼嘅，又赶鬼又呢样咁样。但我读圣经咧，我就发现到天使显现多过鬼，显现好多好多倍嘅。呢度旧约圣经啊，嗱亚伯拉罕就接待咗天使。这个罗德又接待了天使，参孙的爸爸妈妈又接待了天使，大卫又见到天使、啊、耶稣生平的时候那些妇女又见到天使，在坟墓又见到天使，彼得坐监又有天使放他出来，是不是很多天使啊？请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鬼啊？没啊，见天使就好多喎、啊。咁我哋而家点解咁多人见鬼呢？冇人见话自己见个天使㗎呢？你有冇见个天使啊？我好少听佢听见有人话自己见个天使㗎喎，真係。各位弟兄姊妹，原来天使呢有个特征㗎。佢个特征就係、是、你望佢外貌同常人完全一样。阿伯朗接待三个人在对面企喺度，是三个人嚟噶咋，冇翼噶，冇金刚圈噶，以为三个人咋。阿伯朗就招待佢，劏只肥牛咁招待佢。而喺招待佢嘅时候，呢三个人咧，哇，好有价值喎、啊。啊，阿伯朗话：，诶、哎，等我搵啲水啊，搵啲饼嚟加添心力，你然后先去行啦。咁，呢三个人话。就照你的话去肯啦，我咁嘅，如果我请一个客，嗰客系咁讲嘢咧，我就即刻反面啦，真系，啊，喂，你冇咁冇有咁冇礼貌都有嘅，咁应该讲句多谢啊嘛，咁，但呢三个人唔使讲多谢嘅，啊，罗德接待嗰两个天使仲奇怪，罗德话唔好喺街过夜啊，不然我们要喺街上过夜咁。如果我罗德啊，咁你自己的事咯、啊、我都冇话帮你啦。但罗德唔系话死挨难挨挨佢落嚟噶，啊，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哋接待一个客女，我哋唔识佢噶，而呢个客女系好冇礼貌，好有架子咧，特别小心，啊。我的意思即是说，任何一个小弟兄的脾气很差的，他外貌很差的，或者你看他有 IQ 低的，或者你又看他呢、讲嘢好不客气的，可能你接待他就是天使。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醒悟 接待一个小子就等于接待主的话，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旨意来的了。事实上耶稣都是这样吩咐我们的，耶稣说你去传道，如果那些人接待你就等于接待我，接待我等于接待那差我来的人，是吧？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临走的时候连脚上黐嗰啲泥啊，都要掟翻俾佢，唔好接到佢任何好处啊！我哋个个人去传福音都系代表主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呢一点咧，如果我哋学到咧，我哋所有喺地上嘅人际关系冇晒问题，我哋真系活出基督。嗱，各位弟兄姊妹，呢三个愿就俾我哋睇到。耶稣在属灵的境界好宏观的使命，好宏观的全世界的救赎计划，这个就是他在圣殿里面三日三夜跟那些教法师一面问一面听所以要明白的，这个就是他来到世界穷到死被人糟蹋到死他都不怕，因为这个使命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国要降临，他要作王统治世界，他知道自己第一次来先受苦，第二次来先得荣耀，这套计划整套在耶稣里面。然后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照样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行耶稣基督那个使命那个脚踪，耶稣是这样，我们就要这样，是不是？当然现在我们行得很水皮，耶稣就行得很好，他先做一个模范给我们看。我们行得很水皮，为什么我们行得这么水皮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为什么这三个愿在我们里面不是产生很大的功能使我们好像耶稣那么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软弱。有什么软弱啊？有下面三个求的软弱。各位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就带出这三个球的性质了。下面三个球根本就不需要求的。耶稣讲这三个球呢是讽刺我们做得不好。请留心，耶稣根本不赞成我们求下面三样东西的。第一个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即是我们担心没得吃了，是吧？耶稣不要我们担心没得吃的。耶稣说神养活天空的飞鸟，又使白花有这么美丽的衣裳，他怎会不照顾你呢？你是神的仔嘛，你所需用的他是知道的嘛。所以耶稣根本不要我们这个求。不过耶稣故意这样说就是什么？如果你今日都没得吃，那就可以求了。我真的在世界各地讲这堂道的时候，我是这样说，各位今日谁没饭开的举手，我今日请你吃饭。没人，我没试过因为今日没饭开的人来到我面前要他 请他吃饭，没。因为我们个个人今天都有饭开的。而耶稣的旨意呢就是说你不可以为明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的。是不是？这一点不是只是在主祷文这样训练的门徒。根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日日这样受训练的了。十晚啊，只是十几日的嘛，第二日你再十多啲就生虫嘛，是吗？你要相信听日都有马拿得㗎，神日日供应嘛。但是有啲人就是担心冇马拿啦， 十多啲啦，结果生虫啦。啊，各位弟兄姊妹，40年嚟神训练以色列人唔好为明日忧虑，以色列人就系要忧虑。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啊，神话我讨厌啊，我厌烦嗰个世代啊，因为佢哋吃嘅系灵粮，喝嘅系灵水，但系佢哋一啲都唔领会我个作为。嗰个灵粮灵水，大家知道系点样噶嘛？嗰个灵水呢，就因为嗰啲以色列人咧抬住啲皮袋水出埃及。神话你抬得咁辛苦做咩啊？我等你饮晒先俾水你饮啦。所以佢哋饮晒冇水饮啦，发怨言啦，神咧叫磐石流水俾佢出去，系嘛？而保罗咧就话嗰个磐石咧系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即系话你行到边个磐石跟你行到边嘅，去到边度一卜就有水流出嚟噶啦，正式自来水，系嘛？你卜石应该有石油流啊嘛。咁有水流出嚟嘅，咁呢啲水就唔系普通水啦，系灵水，系咪？嗱，你食嘅玛拿边有天上跌粮落嚟噶？落雨落乜都有，但系落粮食落嚟从来冇噶嘛，系咪？嗱，呢个系叫做灵粮。但是以色列人食了40年都不领会神的作为，神说我厌烦那个世代，所以他们全部死在旷野。各位弟兄姊妹，现今耶稣这样训练我们一样，不要为没得食来求。如果你真的惨到这么交关，今天没得食是可以求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那么其实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呢，不是只是吃的，我相信耶稣的意思是关心我们肉体一切所需要的，你的薪金啊，你穿的衫啊，你搭的车啊，你一切生活所需要的，就是跟这个食物一样，我所需要的，神啊，求你供应给我。神话你使乜求啫？你系我个仔啊嘛，我系万王之王啊嘛，我极富有啊嘛，我难道我仔肚饿我唔知咩？我梗会按时供应俾你噶嘛，系嘛？各位弟兄姊妹，其实咧呢一点讲起上嚟咧，即系一个好羞耻嘅事。点好羞耻啊？你爸爸呢间屋又大喎，雪柜呢里面满晒都系食物喎，咁你啲工人又多喎，其实摆喺度呢周围都有好多食物㗎，咁你做佢个仔呢，你就日喊夜喊啦，天父啊，我好肚饿啊，冇得食啊。天父话开雪柜啦，大把啊。就咁啊。所以我们为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担心呢受价。天父说全世界万物是我的，我极丰盛的，你求食物，你说连今天都没得吃，我怎会给你今天都没得吃的？不会的嘛，是不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所以耶稣教我们这样祈祷，不是真的要我们这样祈祷，是讽刺我们。如果你真的没得吃，你今天没得吃准你求，明天没得吃都不准求，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挂心这些东西的。不是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什么意思？耶稣40日没东西吃，真的肚饿的，但是耶稣仲活着，冇饿死到，咁冇饿死到又冇食过嘢，咁系咩啊？冇食过嘢，40日，但又冇死到，咁系咩呢？咁就系神同佢倾偈嘅时候嘅话语养活佢啦。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嘛。嗱，唔系净系耶稣系咁噶，你睇下摩西嚟咁啊，摩西每一次上西奈山，次次都系四十日噶，但系次次咧都冇饿亲落嚟噶。咁摩西又冇带食物上去，点解摩西可以禁食四十日呢？因为神同佢倾偈啊嘛，神同佢倾偈，佢话语就养活到佢咯，系嘛？咁换一句说话。就是最紧要就是活着，食乜你好闲啫？你食天天鲍鱼，同埋天天面包，同埋食空气，只要活着就得啦嘛，啱唔啱啊？而家耶稣咧食咩？食神嘅话语。摩西食咩？又食神嘅话语。是神迹来的，根本能够活着是神迹，这样就行了。譬如你祈祷，你说神啊，我没有钱，连搭车的钱，搭巴士的钱我都没有。神说不要紧，我比你的脚骨呢比一般人还要好，你行路胜过搭巴士，这样就行了。是啊，这样就行了，解决到问题就行了。你说我肚饿，我没饭吃嘛，就话唔紧要，我俾你禁食嘅恩赐，啊，你可以食好，唔使食好多日都唔死得嘅，咁咪得咯，解决到问题啦嘛。嗱，各位弟兄姊妹，但系我哋唔要咁样解决问题，我哋要个袋好多钱。主耶稣就唔要我哋担心呢啲嘢咯，啊，你知道我哋担心钱啊，担心物质啊，担心呢个世界享受，担心就占咗我哋嘅人生绝大部分嘅精力同时间啦，系咪？事实上系啊，我哋读好多书系为做嘢，做嘢就为咗赚钱，赚钱系为咗养活呢个身体。我哋做过几多嘢真系为主为属灵嘅嘢呢？系好少啊！讲嚟讲去就系我哋担心冇得食。担心我们的肉体所需要的不够供应，但是神会养活我们，我们就不是几信。我记得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妈说我癫了，我哥又闹我癫了。我说妈，我不是很癫，我懂得有个医生，他奉献做传道，他还癫过我啦。啊，那我妈说，难道神在天上跌了粮食给你吃吗？我话妈，乜你都识圣经嘅咩？真系噶，天上跌粮食落嚟俾我噶，系俾你激死啊！我你唔使惊，冇全定系饿死嘅。咁我真系的确系经历到呢样嘢啊！你嚟我屋企坐啦，系咪啊？我屋企好大，其实我而家呢间屋咧算细啦，我喺加拿大嗰间中大啊，五千尺。啊！个地10600尺，我而家卖咗啦嗰间啊！我咁讲你听，我系话俾你听，我奉献咗传道之后，我冇经历到贫穷。咁你用咩咁发啦？我冇用任何办法去发，系冇嘅，系神特别赐福嘅，好奇怪啊！详细讲就无谓啦吓，但系的确系神赐嘅。各位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担心的，你担心来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说话就不应该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到有些教会夜晚聚会，他散会的时候就主席就叫大家起立念主祷文散会，我就觉得这班人都不识圣经的。你今天晚上了嘛，三餐你吃完了嘛，你还说今天赐给我们，三餐吃完了，还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不是不通 啊？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念主祷，念主祷文念到那句，我们应该改一改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有了，多谢你，应该改成这样，是不是？ 第二个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讽刺我们的，他不是真的教我们这样求的。你想想，如果神说好了，就照你所求的答应你，那我们就死定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教我们祈祷就说，天父啊，你免我们的债啦。天父说，什么原因我要免你的债啊？什么理由啫？那我们的理由就说，我都是这样免人的债咯。你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得不得？因为我免了人的债在先的了。天父说，哦，你免人的债得了，我梗是肯免你的债，我不会小气过你的，是吧？你既然真的肯免人的债了，好，我就免你的债了。但我们怎么免人的债啊？我们成日都记住人家那些对我们不住的东西，是不是？这头说原谅你，下次闹交成搭那些记录拿出来闹咯，是不是？事实上我们免人的债是很水皮的。我在加拿大有一次呢，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来的。那个人呢就 complain 我们教会有个太太，她的仔欠了一笔钱。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太太？我说，她的仔欠了一笔钱不还了。我说，太太，我们做传道人怎么可以跟你追债啊？我们不做这些事的。咁佢话佢真系免咯，欠我笔钱啊嘛，追佢都唔还，咁你教下我啦，应该点啦？咁我点教你啫？我净系识讲圣经嘅啫。咁佢话，咁你咪用圣经教下我咯。哦哦，咁得，嗱，听住咯，免佢嘅债啦。佢话，哦，咁啊，梗系唔得啦，佢争我笔钱啊，免佢嘅债，梗系唔得啦。我话你叫我教圣经啊嘛。我就是讲圣经是这样的了。那他就很激气，砰放下电话。过了一个月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很多谢你教我免了他的债，我现在觉得很舒服。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那个人 是不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但他真的愿意免了他的债。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是吧？各位弟兄姊妹，事实上呢，我们不是神，不是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求神免人免我们的债，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呢，是神免我们的债在先嘛。因为耶稣基督讲，有个人欠了这个王呢1,000,000两银子，王说赦免了他。但这个人出了外边，有个朋友争了10两银子，他就捏着他条颈拉他坐监。王说，我免你1,000,000两银子都肯了，你免人10两不肯，捉他回来坐监。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描写我们了，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信耶稣得救因为耶稣先免了我们很多罪啊？我们犯样样罪都是得罪神的嘛，所以我们得罪神是得罪得很紧要的嘛。那么人家得罪我们呢？人家得罪我们是一件两件很细件啫，他们不是样样都得罪我的嘛，我们样样都得罪神的嘛，所以我们欠神的1,000,000两银子，人家欠我们呢是10两银子。所以如果我们不免人10两银子呢，神是不会免我们1,000,000两银子的。但是现今神调转了，他免我们1,000,000两银子在先，你都不肯免人家10两银子。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不原谅人是很大件事的。所以主耶稣教我们主祷文呢，三个愿三个求，其中他担心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这个免人的债了。 所以呢他在第十四、十五两节呢特别用两节经文正面反面来警告我们。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啊，是不是好强调啊？所以我们凭这里这样说，我们差不多可以这么肯定啊。你如果有个仇人，你一直不肯饶恕他的，你到现在都还没得救，因为天父未饶恕你。我真的见到有些人信了耶稣，一直不饶恕他爸爸，因为他爸爸离家出走啊，又有二奶啊，咁搞到他家庭好惨啊，咁佢就恨他爸爸恨了几十年。那个铁证待判那个作者啊，那本咁厚的书啊，铁证待判那个作者又是这样，几十年来不原谅他爸爸，甚至他想杀死他爸爸添。后来圣灵感动他，他饶恕他爸爸。他先去知道自己过往是几咁败坏，一直不肯饶恕。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每一次吃圣餐饼的时候，拿个饼拿个杯纪念主，你纪念主乜嘢？纪念主用血洗干净你个罪，纪念主嘅身体钉十字架为你受刑罚，你咁纪念。但是同时你就记住一个仇人，你说我点都唔饶恕佢㗎啦，通唔通啊？当然间係唔通啊。主耶稣话你咁纪念我，你纪念咩呀？你唔饶恕人，我都唔饶恕你。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呢、这个第二个祷告耶稣不应该教我们有什么祈祷的，耶稣是讽刺我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理由求神饶恕你，你只得一个理由，就是你肯饶恕人在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解决了的话，我们就真的行在主的脚中那里了。你看主耶稣一生没有仇人的，而且耶稣绝对不欢喜闹人，如果耶稣要责备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有机会悔改，如果那个人是没有机会悔改，是死心犯罪了，耶稣连闹都费事闹，知不知道？我很感动的就是犹大卖耶稣，耶稣饮得点饼出来，你要做的做，犹大就当场出去卖耶稣。当然所有门徒都不估到他真的恶死到那么交关，即刻出去卖耶稣都有的，所以认为不是吧，他不是出去卖耶稣吧，那是耶稣叫他行善或者买东西，是不是？但是犹大一出门口，耶稣说如今人子得荣耀了，他认为神的计划在他身上成就，神他得荣耀。如果是我们呢，由第一出门口卖我们呢，我们即刻跟其他门徒讲，那个衰仔真的卖我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来往啊，几大要讲他两句嘛，是不是？但耶稣连一个字都不讲犹大，我真的被耶稣这一点感动得我很交关，是真的。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你问你火不火滚啊？彼得我都早讲你听啊，今晚你三次不认我，你又不信，是吗？你还说众人都为你宁愿他跌倒，你总不跌倒，你还这么牙刷，是不是？我都提醒你有鸡叫，鸡叫两次的，加上你三次五次的，五次你都不醒过来，你还一次比一次离谱，第一次就说我根本不认识他，第二次我发誓我不认识他，第三次我发咒起誓， 即系我死，我识佢咧，我系冇好死嘅咁。法就起誓，你咁离谱唔认我。所以耶稣复活喺提比利亚海边食完早餐嘅时候咧，耶稣应该个黑黑面先对，啊，黑黑面嚟，彼得过嚟，我问下你。我提醒咗你，点解你要三次唔认我？你讲解释下啦。我哋就咁啊，耶稣唔系咁，耶稣唔提佢三次唔认佢罪，耶稣反而医治佢嘅爱。耶稣认为佢之所以软弱三次唔认罪咧，系因为佢个爱软弱，佢个爱爱得唔好，所以耶稣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哦。当时点解你唔认我？系因为你爱自己条命多过爱我，你怕死。而家我复活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哦。彼得话：我当然系爱你比这些更深啊！你知噶，啊？你知道我爱你噶？第二次耶稣就问，第三次又耶稣又问佢，问到佢忧愁起上嚟系咪啊？咁然后最嬲尾耶稣话：，彼得话你系无所不知嘅，你知道我爱你啊！仲系强调啊！各位弟兄姊妹，究竟彼得第三次爱表示爱耶稣系咪真嘅？系咪真嘅？好多人解经咧，都认为第三次彼得爱耶稣就满意啦，因为是真噶啦，因为佢忧愁起上嚟回答，检讨过啦，愿意真正爱主啦。好多解经家都系咁讲嘅，但我个研究就认为唔系，彼得仲系未爱主比这一切更深，所以耶稣就话你年少嘅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带去不愿意去的地方。意思即是说你还是未爱我比爱自己条命更多，所以你呢到老才愿意伸出手来，就是愿意了。把你带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去殉道了。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即是年少的时候是随自己的旨意一直到处奔跑，不肯去殉道，挣扎到年老的时候才愿意。为什么到年老的时候你才真的爱我比爱自己的命更深？那时候你就伸出手来了，你就愿意去钉十字架了。换一句说话来讲，彼得话：主啊，你系无所不知嘅，你知道我爱你，仍然系假嘅。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个个人都系咁啊！我哋唔好闹彼得啊！我哋唱诗啊，其实好多时候讲好多大话。主啊，我愿意爱你，任凭海枯石烂，我仍然爱你。嗰啲好多时候都系大话嚟嘅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话爱主系真实嘅呢，我哋应该想清楚，主咁爱我哋，我哋为主舍命愿唔愿意？但系面对一个咁嘅彼得，耶稣冇发脾气啊，耶稣冇闹佢啊，耶稣仲就住佢嘅感受医治佢嘅爱，咁嚟教导佢啊。耶稣仲忍到佢年老，佢先愿意啊！所以我哋唔好介意我哋身边有人得罪我哋，系咪？最后尾一个求就系、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哋中文圣经咧，后尾又括弧括住噶吓。救我哋脱离凶恶，就或作救我哋脱离那恶者咁噶噃。其实翻译圣经嘅人咧，唔系几明白圣经。嗰、那个 不应该译做那恶者，又不应该译做凶恶的。英文的讲法呢，就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即是你不要引领我们进入试探，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deliver 即是解救，救我们脱离 evil。Evil 不可以译做凶恶，又不可以译做那恶者，那恶者是 devil， 跟 evil 不同啊。那 evil 应该译做什么？应该跟试探是一个平衡句来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魔鬼试探我们，当然叫我们犯罪了。救我们脱离 evil， 即是万一试探我失败犯了罪，求神救我脱离那个 evil， 即是那个败坏。我面对试探，我忍不住，我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我败坏了，我跌倒了，求神救我脱离那个败坏跌倒，是这样解的。所以这句说话呢，又不是耶稣教我们祈祷的，是讽刺我们。怎样讽刺我们啊？耶稣当然不会 lead 我们去试探那里啦，他是我的牧者嘛，他领我经过青草地溪水旁，领我经过死荫幽谷，领我经过敌人面前，领我进入他的圣所，从来没有领我进入试探的。对不对？神几时领我们进入试探，交给魔鬼来试探我们？是不会的。但是我们自己去找试探。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要这样解释 给大家听了。原文试探和试炼那个字呢，是相同的。究竟那件事是试探还是试炼呢？究竟你想接受那个试探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一个私欲还是一个意念呢？就要看合不合神的旨意了。举一个例来讲，譬如说你没有钱了，你说神啊，我很穷啊，求你给钱我啦。祈完祷之后，你看到个银包在地下，你执起个银包，哇！神听我祈祷啊，咁系咩？你里边有另外一个声音出嚟，就话你拾遗不报，唔应该，你应该拎去警察局。咁啊，两个意念喺你里边挣扎咯。一个就系要拎去警察局，照神嘅旨意处理。咁呢个意念咧，就系一个意愿，嗰件事就唔系试探，系试炼。但是你的另一个意念说，不是啊，我穷啊嘛，我虽然要不钱啊嘛，我几大占有了他，因为没人见到。你这个意念呢，就叫做私欲，那个银包就即刻变做试探。同一件事，看你怎么处理的。神呢就不会lead你遇到试探的。是你的心里面不愿意行神的旨意，你出你的贪念，那你就遇到这个试探。明不明白？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一切那个念头在我们的心里面的。现在那些人研究说同性恋的倾向不是罪，那个行为才是罪。那个倾向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私欲，那个拣选不理神的旨意，是要随自己肉体去拣选，那个就是试炼，那个就是试探。当你和个试探勾结了之后呢，怎样？雅各书说，你的私欲就怀胎，就生出罪来了。这个私欲怀胎生出罪来，就是因为你的私欲好像个淫妇，那个试探就似个奸夫，试探和试炼同这个私欲一结合咗，好似奸夫同淫妇搭上咗有关系，就生出罪来啦。那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咁样教我哋呢个第三个求呢，系讽刺我哋，神系唔会领你进入试探嘅。每一次系你自己唔肯照神嘅旨意去处理呢件事，嗰、那个件事就变成试探。所以只要你行神嘅旨意，只要你 keep 住自己常在神嘅爱里边，你系唔会遇到试探噶，你系唔会遇到那恶者噶。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喺地上过圣洁嘅生活啦。三个求，一个系你身体所需要嘅，第二个求系人际关系，第三个求就系你同魔鬼同罪恶嘅关系，你要过圣洁嘅生活。你话咁神救唔救我哋脱离那恶者呢？梗系救我哋脱离那恶者啦，神唔会将我哋交俾那恶者噶。如果神将我哋交俾那恶者呢，就因为我哋决定一定要犯罪，系都唔肯听神嘅话。保罗就有时候祈祷将嗰个恶人交俾那恶者，败坏佢个肉体。呢、这个败坏个肉体呢，就系管教佢，叫佢及早悔改，然后使佢个灵魂喺耶稣基督嘅日子可以得救。系咁嘅咋？神点会将我哋令我哋进入魔鬼嘅试探，然后等我哋犯罪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后面三个求呢是讽刺我们，叫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后面三个求呢所关怀的东西很细件，心胸很窄，很没信心，所看的东西就是自己吃，所看的东西就是有人对我不住，所看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贪一些小便宜来接受试探。呢啲咁小嘅嘢，咁小气嘅嘢，咁范围咁窄嘅嘢，就毁咗你前面三个愿。神俾你嗰个广大嘅信息，关于神嘅国、神嘅计划、神嘅使命，点可以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三个愿在前就已经够噶啦。三个求在后面呢，根本就唔使求嘅。神会照我哋需要答应我哋，帮助我哋救我哋脱离一切嘅凶恶嘅。跟随主个脚中行。冇错，有阵时我哋狐狸有洞，天空嘅飞鸟有窝，但係绝对话冇话连今日都冇得食嘅。跟随主个脚中行。绝对唔会唔免人嘅债，以致人际关系又得罪呢、这个得罪嗰、那个，你哋成日闹交，唔会咁嘅。跟随主个脚中行，绝对唔会领你进入试探嘅，一定带你胜过魔鬼嘅引诱，过圣洁嘅生活嘅。盼望大家将主道文放喺心里边，反复思想。我哋祈祷。亲爱的主，愿你教我们明白主祷文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你的意象，特别前面三个愿带给我们属灵三个的意象，就是主耶稣你的计划、你的使命。我们跟随你的，我们就应该以这三个使命成为我们的使命。但主求你怜悯我们，我哋常常被后面三个求缠绕住我哋。我哋为嗰啲好少嘅事糟蹋咗我哋好多年日。使我哋同人际关系好唔开心。使我哋灵性软弱，时时中咗魔鬼嘅试探而犯罪。主要求你提高我哋嘅灵，好似鹰展翅上腾。地上嘅事就变得越嚟越少。你的国度先是充满我们的心，愿主这样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